们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因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请汉姆弟兄为我们证道，登山宝训之八福。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翻到的我们不要盖上哈，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好，距离上一次我被邀请，如果你从那个是12月10号啊 ,11 号开始算的话哈，到现在如果以365天来算的话，今天刚好是182天，剩下183天是另外一半，刚好是半年，刚好是半年，很巧哈。感谢神，感谢贵教会，感谢荣牧师的邀请，那么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再一次的来思想，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我相信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也听过八福啊，那么也有一些人用了一些属灵书籍来一起来研讨八福的事情。我们不妨借助今天我们试试看，如果你来听，如果你要听八福每一条每一条的主要带出来的福气呢，今天可能讲不到，因为我跟罗牧师讲可能讲不到，可能要分第二次，所以罗牧师已经安排了在七月的最后个礼拜我会再回到你们当中，所以你们注意你们的刊物，今天是八福一，八福一。好的，圣经既然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慈悲我们父神，再一次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主你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主你让我们实在在一个谦卑可受教的心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圣经里面所带出来的是什么，你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你要赐福给我们的是什么。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 上一次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呢，我有谈到从世俗跟圣经的历史中，我们来看整个登山宝训它的背景跟它的文化是什么，那个是一个事实。那么今天呢，我这一次要跟你们缩小那个范围，就是一同来从三个重要的方面来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这个八福的一些基本问题。那这三个问题我先说出来，那么等一下一个我才来跟你们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八福的对象是针对谁，八福的对象是针对谁。第二我们等一下探讨的是八福其中所要表述 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八福其中所要表述那个特质是什么？那第三，何谓八福中所要应许我们的福气？八福中所要应许我们的福气是什么？那个福气是些什么东西？我们先谈第一个，八福的对象是针对谁写的？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回答的话，就是八福是针对凡是愿意跟从主的门徒写的，但是没有这么简单哈。它其实展露了一个很平衡又很多元化的一种基督徒所应该具备的品格。注意，第一个注意，有两个注意啊。第一个注意，圣经并没有把门徒清清楚楚的分成八类，没有，哈。使到每一些，使到有一些人是比较温柔的，有一些是比较仁慈的，有一些是可以忍受迫害的，没有，他没有这样分法。圣经在这里显示这八种的特性，都可以同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看到。他要是同时是温柔的，也是仁慈的，也是虚心的，也是清新的，也是哀恸的，也是饥渴慕义的，更也是一个使人和睦和为义受逼迫的人。第二个注意，圣经也让我们意识到，显示出这种属灵的记号的人，不一定是啥，不一定是特别的教会领袖，不一定是主教长老，也不一定是一些属灵的伟人才会有的。换一句话说，平信徒啊，平信徒这个字我比较不太喜欢用啊，平信徒也应该有的啊，其实没有平信徒的圣经啊，大家都是神的门徒哈。八福呢是主耶稣基督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规范。八福简单来说是对所有跟从主的人都需要具备的特质，我再重复了，也借着从世人以也借着从这个也借着这个从以跟世人给分别出来。给你一个例子哈，使徒保罗在谈到圣灵所借的果子有几种啊？有九种，是吧？是九粒果子吗？不是哈，是九种特性啊，这个来解释你就明白了。基督所讲的八福也是描述主耶稣对他的每一个天国的子民的期望所要达到的属灵特质。如果你刚才在读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你慢慢读下去的时候，或者你回想你第一次刚刚读这个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八福好难做哦。当我们说圣灵把恩赐分配给不同的基督徒的肢体的时候，目的就是要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各尽其职。但是基督耶稣在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呢，圣灵所做的就是使基督徒就是使基督在这一切的恩惠跟提醒能够在我们的信徒心中运行，使到我们能够不逃避这个责任，而不能不去渴望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这个就是所谓的八福的对象。你是信主了的人，你不可以说我不去苛求这个八福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不去管这个八福到底是什么，是七福，是八福，是九福，不可以，因为它跟你息息相关，跟你的信仰息息相关。你必须要懂，你不但懂，你还必须要行出来。它不只是一个律法，它还可能是一个福音。等一下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你就大概明白我到底要说些什么。第二，就是第二个题目哈，八福在其中所要表达的特质是什么？ 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有念了，路加福音我们也念了，里面所记载的八福在整个词句上是有所不同的。好，刚才我们翻了那个圣经我们读的，这里呢路加写到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而马太写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还有路加福音写到你们饥渴或者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却是写成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哦，你回去对比的话你可以知道不难。哦，因此呢有人便争论起来，这样的事情都会有人争论的不？争论什么呢？马太错的，路加才是真的，路加福音才是对的，马太是错的。有人讲说不对不对，是马太的对。那我们用两个小点来去思想这个事情。第一个小点，除非我们准备相信耶稣所讲的都是自相矛盾的，不然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写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呢文笔不好，以至于把主耶稣所说的话描绘的前后不一致。是，这是第一点，我们除非我们是这样想的，否则呢这种解释是绝对不可以成立的。那我们看一些例子，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中所描述的试探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八福之前是什么？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对吧？他在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在犹太地的旷野拒绝把什么？把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主耶稣不是要建立一个俗世的一个国度。第二个例子你们写下来哈，或者你要一起看，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这边说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第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有约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什么强逼他做王，就怎样，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这些人在强逼他做王的时候，耶稣怎么做？耶稣回避了。因为这些人所盼望的是一个世俗的王，一个世界的王，而耶稣的国度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度。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在约翰福音六章，一样是约翰福音六章第33节到36节。 能我经常经文写错了，在不过我知道肯定是约翰福音。这个东西 第三个例子是谈到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跟比拉多之间的对话，你们回去找一下耶稣跟比拉多之间的对话。当比拉多问耶稣做什么事以至于整个犹太人的领袖都要控告你的时候，又问耶稣你是不是有什么政治的野心，我们的主怎么回答？我们主很清楚的回答，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也就是说神的国与他的王权他的国度在特质上是与这个世俗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耶稣对那些肉身贫穷和饥饿痛苦的人漠不关心，相反的，我们的主啊是连续贫穷的人的主，我们的主啊是使饥饿的人得以饱足的主。他不但自己如此行，他也吩咐了跟从他的人应当如此行。只是他天国的福分，当谈到神的国的时候，不是以金钱或者财富或者说一些经济的利益为首要的。第二个小点，当你谈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记载不同的时候，若是如果主耶稣不是愿意立刻给予人肉身上的需要，肉身上的救足，他也不一遍的宣告贫穷和饥饿的人能够享福了。一方面应运人在将来到天家那里能够得到安慰，再说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神有时候也用贫穷或者穷困来使人能够得到福乐，能够一面的得到一些属灵的福气，对不起，得到属灵的福气。虽然说财富啊，我们常常啊，一些老一辈的人就跟你讲啊，财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啊，钱多不见得好事。那为什么呢？财富往往挡住人来蒙福啊。我这个东西我就很想起，应该是陈六十吧，还是李嘉根嘛，他们的财产都不是给下一代的，都是给各三代还是四代的，这个是蛮有智慧的这种做法。为什么呢？我们常讲的华人常讲一句话，财富不过什么？财富不过三代。第一代的人怎样耕种啊，劳力啊，第二代的人享福嘛，第三代的人做什么？做乞丐。所以财富往往不是一个蒙福的途径。但是我不是在这边跟你说你一定要穷困才叫做蒙福，很简单的道理哈。我爸爸有胡子，有胡子的不一定是我爸爸哈。 OK， 好，我们经常会犯上的一个错误是我们很爱用八福的第一条，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来安慰一些饱受饥寒交迫的穷苦人。大多数的人也可以以此来称许说，哎，那些发誓要丢弃财宝的人，丢弃财富的人，要过甘愿过一个清贫的生活的那些宣教士啦，好像以前的清教徒啦，啊，这些人呢，啊，我们特别讲说啊，他特别好，但是不要找我。啊，八福里面呢，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谁跟你讲说传道人一定要受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几个弟兄姐妹在讨论的时候，就谈到说，要不要增加那个宣教士的薪金？其实他们薪金是很少很少的，啊，那么我一个这个不关我的事了哈，不过那个弟兄在分享上说，他就很愿意的支持，应该加他们薪水。啊，加他们薪水，他们其实加也加不多，加个大概新加坡20块钱而已。不过在泰国是很多了啊，哦，泰国是很多。 啊，加个20块钱而已。因为就有一些人就有一些知识或者一些长老就他讲说他的教会啦，有些知识长老就开始反对，反对什么？宣教是要受苦的，不要给他太多钱。谁跟你说这句话一点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好，他们已经付上一切所有的，我们怎么还要去啊帮助上帝来虐待他们呢？这是很不应该的。八福里面呢，我们实在没有看到有充分的说法来加以证明这种的做法，这种的浮躁。因此我们可以说呢，主耶稣在八福里所指的那种饥饿或者是贫穷是带有属灵的意识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当中有没有用中英文圣经？有没有？有的举手啊，有哈。中英文圣经，英文圣经里面讲什么？ The poor in spirit， 不管是 King James Version 也好，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也好，它都是用 poor in spirit 这个字。换一句话说，在灵里的孤干，在灵里的饥渴。那么另外一个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得饱足。在英文圣经里面是讲什么？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the righteousness。这两种的人都可以蒙福，他不仅能够让我们可以推断主耶稣所讲的话，其中他所包含的特质就是指属灵的那一方面。跟路加福音有着相同的含义的，耶稣在马太福音所使用的亚兰文用字，在字义上原文是贫穷 poor， 对，但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特别的指向某一些人，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因为马太把贫穷 poor 翻译成虚心 poor in spirit 是 OK 的，是对的，是没有互相抵触的。好，你如果从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旧约圣经的一些谈到 poor in spirit 或者 poor 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有影射到整个在属灵里面的那种饥渴慕义的那种含义在里面了。所以，与其说贫穷的人就是指那些生活上物质贫穷的人，不如说是指向那些金钱的人。金钱的人常常觉得自己不够。我最近参加一个婚礼，我觉得很好这个婚礼，因为什么呢？因为新郎跟新娘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讲什么呢？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永远觉得对对方、对另一半少做一样事，欠他的，一定要为对方做一点，多做，就是我就少做一件事情，常常觉得我为对方少做一件事，这个是婚姻，这个是爱，很好的一样。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你常常感觉到你什么不够不足，不是我已经懂了。我什么都 OK 了，你看我圣经读得满满的，什么神学什么呼叫学什么哈，我都懂了，不是这样的。常常在神的面前感觉到不够，这些敬虔的人啊，他们因为贫苦啊，被人践踏，遭受压迫，经历忧伤，而把希望和信心寄望在神的身上。这个是在一些就业的例子，一些人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第三样不太容易讲，所以为什么前两样我讲得很快？因为第三样真的是很棘手。他这边说，什么是八福中所应许的福音？什么是八福中所应许的福气？八福里面每一种特质都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任何能够彰显这些特质的人都是蒙福的。 agree 可以接受吗？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福气呢，就在八福里面刚才读的那些能够承受都是很有福气的，对吗？但是这个蒙福这个字啊，我不太会发音哈，它的希腊文是 makariop， 应该是 makara 啊。那么呢，是有 快乐 happy 的那个意识在里面的，这个希腊文的语的，它是有这个意识在里面的，快乐的意识。因此呢，有些圣经的学者说什么呢？应该把八福的每一句开始翻译成什么呢？虚心的人这是快乐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觉得怎样？哀痛的人这是快乐啦，因为他们必蒙安慰。你们听了觉得怎样？温柔的人真是快乐啦，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等等等等等。这些圣经学者啊，把八福解释成耶稣教人获得喜乐的一种法门。你开始看到有点偏差了，我再继续下去。他们尝试以人为本的心理学套在八福上，而形成一套所谓的耶稣的喜乐理论哦。你要福气吗？虚心吗？与其说他们是用一种道德责任，不如说他们是一套八项情感上的基本态度，八种的情感的基本态度，他们这样去把它列成。他们认为啊，人若以其中的精神，就是个八福里面的精神来去面对你周遭的环境的时候呢，他的生活便很快乐。那么呢，因为他将能够使那个人发现到呢，这所谓的心理健康要诀 The key of towards happiness， 好不好啊？这样不错嘛，又不伤大雅，又没有杀人放火、哦、他们是这样来解释的。他们强调接受实验性的信心，加上慈父的爱，慈父般的爱，这两股力量来培养出一种坚强健康的一种性格。这两者缺一不行。哪两种？一个是实验性的信心，加上慈父般的爱，这两种来建立一种坚强健康的性格。因为他们不单需要借着信心来克服恐惧所带来的混乱，他们透过爱来消除破坏性的怒气，更因为遵循爱人如己的金科玉律、来克服自卑情节和所导致的其他不好的影响。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呢？我刚才已经稍微透露一点答案给你了，因为他们是以人为本的心理学方式来去套在这个所谓的八福里头。简单的来说，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以人的努力来做到一个克服自身被罪所缠累而导致的影响，接着这个东西来套在圣经的八福上，成为一个所谓的心理健康要诀，来尝试摆脱罪人所有的困惑，让自己呢以为已经不错的了，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很好比较不错的人、这些啊都是似是而非的。如果你稍微不敏感，你看不出他的端倪来。表面上是好的劝告啊，好的教导啊，实际上呢，他避开了一个人离开了神以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离开神以后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卑也是一个罪哦。骄傲也是一个罪哦。我们常常以一些世俗的方式方法来掩饰我们内在的阴暗面。我自己也是。因为当我没有办法克服的时候呢，我又没有办法面对大众的时候呢，我就什么把自己里面呢隐藏了，包装的好好的， 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去解决面对我们的问题。怎么面对呢？面对罪的问题。外面世俗的心理学很多都教导我们，哎呀，你不是 有个大学女学生吗？这个很爱偷东西的嘛，对吧？她讲什么？她有什么偷窃病，她是个病来的，对不对？她讲我有这个偷窃病。最近不是有一个男生在车上，巴士车上把一个老年人推下去嘛？知道这个事情举手，好，都听到哈。那么他把这个老太婆推下去，还把那个老太婆抓住，没有倒跌，70多岁的老太婆了，还骂他说 ：“This is not your bus, you better get lost。”结果他知道错了，因为后面看到有人在什么，在用手机在拍嘛，对不对？啊，结果他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啊。讲说因为我有什么呢，我有什么什么病。我跟你讲，世俗的心理学都是在讲把这些我们的罪把它当成病来医，这是你的病。即使我曾经跟一个传道人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次我不要讲哪一个辅导中心，我们邀请他来团契讨论怎么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从头到尾一个半小时讲到完，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圣经的话。我后来他就要我们写那个什么的意见表的嘛，我就写了，我说我有一点感觉到很怎么讲呢，有一点感觉到很难过，因为从头到尾我听不到上帝的话。因为他的教导是什么？如果上司对你怎样，你要怎样去对付他？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怎样对你，你要怎样对付你爸爸妈妈？他全部教都是方法论，他没有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么我就在我的弟兄姐妹面前，我讲说很可惜哦，没有谈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人很反感，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感觉不太对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外面所流行的这些所谓的心理学，这个辅导学，那个什么等等，是谈什么？我告诉你一样东西，弟兄姐妹，圣经就是一本最好的辅导的书，上帝的话就是最好的安慰，他不只是安慰你，他还提醒你，还警告你，还扶持你，还帮助你。如果你不好好回到神面前，好好认罪悔改的话，你再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它只是一个病，它不是一个罪。你如果不坦诚不公来到上帝面前，不守戒心清的来到上帝面前，我告诉你，你这个重担你要背一辈子，一直背到你进棺材为止。罪的问题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解决。我们继续再去思想，我们在八福里面也时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能够怎样的在蒙福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很快乐起来。就是说在整个蒙福的里面，我们一样能够快乐，但是那个不是快乐，那个是喜乐。我继续讲下去你们就明白了。我们刚讲到那些人呢，他们呢都尝试一种似是而非的教导，来表面好好的劝告，好好的教导，实际上是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个所谓罪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先懂得认罪，我们一定要先懂得悔改，我们要谦卑的回到上帝的救恩宝座前，求上帝的赦免，立志立定心志，改过更新，并透过遵行神所给我们的道德律例，是上帝的话，非但只是为了可以寻找自身自我的一种满足我们内心良心的需要啊，因为良心，我们各自良心一直在控诉嘛，对不对？你信主前跟信主后还是有良心在那边嘛，只不过你什么，你在信主前你是把人家良心压抑嘛，对不对？那信主后你的良心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嘛，上帝的话 是不是？所以你良心还是在的，你良心有一个苛求的，你良心有一个需要的满足的，这个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更加为了满足神的心意，来讨主的喜悦，来归荣耀给神。林慈信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刚刚开始听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吓死了，但是我不会回答，但是好像他说的很有道理，我就先接受先，慢慢慢慢想的时候啊，大概想了一年多，我才慢慢的能够接受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他讲如果哈，这是如果啊，如果这一边是上帝的荣耀，另外一边是人类的救恩，上帝只能够选一个，你说他选他的荣耀呢，还是选人类的救恩？每个当然讲人类的救恩咯，对不对？人类救恩很重要耶，谁跟你说上帝的荣耀？我们人呢，把自己看得比神还重要，我们忘记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我们忘记我们是他手所造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国中的民啊。中国以前呢的那种朝代啊，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啊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皇帝是你死，谢主隆恩啊，是吗？那我们现在我们讲对待我们上帝朋友啊 buddy buddy friend， 我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君王对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我们太过 buddy buddy 了，不是不好，太过这样有点偏激。那我们也不但靠着上帝的话，我们也靠圣灵的保守引导安慰警告更新等等等，来经历神的再造之恩。有些人的信主悔改啊，是就是那一个时刻，但是有一些人的信主的过程是一段时间的。好 ，OK， 我们就当然也就慢慢的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圣洁和喜乐之间，确实的有做一种很密切的关系，圣洁、喜乐、喜乐、圣洁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一个小小的补充哈，刚才我们讲那个字哈，它的希腊原文是 makarios， 它翻译成快乐，其实啊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虽然它有它的快乐的那个意思在里面，但是在这段话里面不是指快乐，因为如果你把快乐，因为快乐是一种很主观的一种主观的一种感受，你的快乐不一定是我的快乐啊，不是王菲唱那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啊，有些人可以你快乐我不快乐嘞，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快乐是很主观的 ，very subjective 的。那么呢，耶稣却是很客观的来判断我们。主耶稣并没有明言的告诉我们说会有快乐的感觉，但是却声明神在看住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因此能够蒙福。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那么你讲了这么多，你还没有讲这个福气是什么？这是什么福气？当然很简单哦，在我们的八福中的每一条的后半部，你其实就有答案了嘛，是吧？他们能够拥有天国，他们能够承受地图，他们能够有那个哀恸的人也能够得到安慰，他们饥饿的人能够得到饱足，这些都是你的答案嘛，对不对？我们能够蒙神的怜悯，我们能够亲眼见神，我们能够称为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福气。那这些福气呢，全部要属于我们的，因为由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获赐于这种八种的特性， 啊，就是他前面是那个特性，后面是他那个福气，对不对？至少理想是这样啊，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啊。那么因此呢，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享有这八种福气，都有。而不同的情况下所应许的每一种福气呢，其实呢它的特性是相称的。怎么解释呢？给了一个简单例子啊。如果说续存了天国却没有承受地土，怪怪的，对不对？如果说得到安慰却没有得到满足，又或者说能够亲眼见到上帝却没有蒙神的怜悯，或者没有被称为神的儿女，怪怪的，对不对？这些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跟他反过来读，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怎么可能你已经续存了天国却没有承受地土呢？怎么可能你得到了安慰却没有得到满足？怎么可能你能够亲眼见到上帝而却没有蒙到上帝的怜悯？怎么可能你经常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而你还懵懵懂懂呢？不可能的事情。这八种特质是天国子民当尽的义务，这八种福气是说明了天国子民能够享有的权利，这也是当我们说当我们在享受神的法度的时候，这个意思就在这边了。什么叫享受神的法度？因为你承受了这个就承受了那个，你懂吗？一样的道理。或者如果你反过来犯罪也是一样，犯一条就是犯众条。有些人讲说不可以犯奸淫啊，不可以什么什么，像说谎呢，骄傲呢，如果注意看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写在一起的，放在一起写的。你骂那个人，为什么你可以犯奸淫？你不对不对不对，你自己整天在那边的吗？骂人，咒诅人啊，你就可以，都是一样的罪啊。好的，那现在还是将来才能够享受这种福气呢？是现在吗？说是现在的能够享受这个福气举手一下好不好？现在啊，将来呢？将来的才能够享受这样的福气啊，多数人都选择现在啊。我答案当然两个咯，就没有另一包赢的吗？哪两个吗？诶，可是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有一些解经家还有这些学者，他们硬硬坚持认为说这个是指向将来的，不是现在就得了。他们强调这个八福是给末世以后的事，耶稣再来以后的事。当然如果你看八福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所应许给我们这些受逼迫的人在天上必有赏赐，对不对？那么呢，这当然是指向将来所说的。再加上如果在八福中的开始的那一句话跟最后的那一句话呢，其实也用了现在式，或者说你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跟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这两个前后、哦、他们都谈到天国是他们的。英文圣经写的吗？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对不起，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天国是他们的。你现在就进入天国了吗？要等你什么？等你死翘翘才进天国吗？或者末世的来到才进天国吗？所以这个是将来的事嘛，对不对？不要紧，无论如何，为什么我选择两个？无论如何，耶稣在其他的教训，其他部分的教训，却很清楚的显示，天国是现在实存的，是现在实存的。我们此时此刻便可以得着，我们此时此刻就可以承受，我们此时此刻就可以进入这个天国。我不要再谈，再谈我就又节外生枝了啊！你在一些新约、旧约圣经里面，甚至诗篇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金句。同样的，我们现在便可以得着怜悯和安慰，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饥饿的人就可以立刻得到饱足，应许凡是跟从主的人在此时此刻便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因此我认为耶稣的八福呢，耶稣在讨论八福的时候所应许的，不但是在今世，也会在来世，或者说在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一一的实现。现在让我们解决一个最最最棘手的问题。什么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啊，这个八福与耶稣，因为这个问题与耶稣所应许的福分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八福是不是教导我们？注意听啊，八福是不是教导我们一个与福音互相矛盾冲突的救恩原则呢？我们讲故事哦，等一下我跟你讲，我问你一些问题哦，你再回答我咯。或者我们问哈，我们是否单凭品德和善行呢？都摇头哈。好，我问你，耶稣不是清楚的说吗？怜悯人的会得到怜悯吗？只有我们基督徒会怜悯人吗？非基督徒不会怜悯人吗？清心的人便能够得见上帝。有一些信佛的人、拜禅的人，比我们的心还要清，是不是啊？是否在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向人施怜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怜悯？是否在暗示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意单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见上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课本，现在的小学华文课本太简单了，以前我们小学的课本比较难一点。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新加坡的华文程度永远比马来西亚低一截？因为我们以前读的华文没有这么简单了。我们其实我们小六的时候已经读家春秋了，已经读三国演义的，什么都读了了。我们在小五小六的时候已经读了。那么我在小五的时候有一个华文课本啊，它的内容富有这种佛家的那种因果论的，佛家的因果论的，很可爱的一个课。他说到有一个商人呢，嚯，心狠手辣啊，这个是心狠手辣，对哦，这样讲是辣的对啊，心狠手辣，那么无恶不作，无奸不商啊，哦，什么都做。只要能够赚到钱，他什么都做，杀人放火他也做，啊，杀人放火的生意他也做，但是呢，他不晓得做好事，从来不做好事。这个小学五年级的课哦，他不做好事的，只不过有一次，他在喝茶的时候，那蜘蛛跑出来，他本来想。那个桌子都是沾满了烧水嘛，在他旁边嘛。那么那个蜘蛛爬不出去，他就用一块布给他骂了，给那个蜘蛛跑出去，就看这个蜘蛛这样跑出去。那么后来呢，这个故事一直这样说下去，就讲他死了。他死了，他就被扔在那个十八地狱的那个火刑那边去。哎，这个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课哎，就扔在那个火刑里面去。哎，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是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课哈、啊，他就在那边呱呱叫，哎呦，很辛苦啊，我要得到这个火刑啊，什么什么，他就想到曾经啊，我救过蜘蛛啊，他就跟那个佛陀佛祖说，我曾经救过做过好事，那佛祖懒得理他，结果还在那边嚷嚷的哈、啊，佛祖说好了。我也知道你曾经救过一个蜘蛛了哈，一只蜘蛛而已了哈，我就给你怎么讲呢？一条还是一丝的那个蜘蛛丝，你如果爬上去呢，你就得生了，你就得救了。好啊，好啊，好啊，谁不要？终于有了得救的确据，他就爬了。当开始爬的时候呢？旁边周围的人呢、啊，跟他一起受刑的那些罪人呢、啊， 也跟着要爬上去，也跟着爬那个蜘蛛丝嘛。结果他就一边踹啊，一直踹。当他一踹的时候呢，太大力了，蜘蛛丝断了。结果还在掉回那个火坑里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我们基督徒啊，跟非基督徒啊，常常都有这种观念在我们下意识里面，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以为啊，做好事一定有好报。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什么？时候未到。我们常常有这种观念。当然不是这种救法，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一个救法。我们的这些，我回到我们刚才的讲那个东西，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有关系的，有连带关系的。我们还有一些解经家尝试把登山宝训看成是基督教色彩的旧约律法。一些解经家他把整个登山宝训当成是附带了基督教的色彩，因为还有犹太教嘛，对不对？附带了基督教色彩的整个律法，新约的律法。只不过好像犹太教一样吗？犹太教也是除了这个十诫以外，还有很多自己列出来的很多的那些条例要遵守的。他们也指向耶稣，他们也指说耶稣在颁发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拉比吗？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样呢？立法者，希望这后来的人呢能够遵循他的诫命，才能够得蒙这种应许的救赎。有解经家这样讲，就跟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做好事一定有好报的。他们着重在历史解经法，而否定了所有一些能够跟我们遥遥相，跟我们救恩遥遥相对的这个保罗的思想的这种解经法能够汇合，他们不用，既尝试使登山宝训这个所谓的配合保罗思想的解经法，就是我们所谓的尝试用登山宝训跟保罗所先讲的有关于整个恩典的福音来一个协调，这个我们可以的啊，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 OK 的。但是呢，他们不用这样的东西，他们只是用历史解经法。那么怎样呢？换一句话说呢，他们认为登山宝训只是颁发律法而已，只是颁发律法，这个很重要，因为影响到后来的一些事情发生。不只是宣，他们不是在宣讲福音，而只是提出因为行为而不是因信称义啊。他们认为是这样，有些解经家已经走到一个极端了。后来随着时代论哦，时代主义哦的那个抬头，时代主义的人呢，时代论的人就担心呢，这样的一些相信登山宝训的这种应许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人呢，全赖一个人的功绩才能够实现的一种错误思想，继续的蔓延的时候呢，他就把八福贬为这是将来以后的事，就是天国时代。他们把整个圣经分成七个时代的嘛，啊，你们有空的话，你们 Google 一下去看一下那个时代论的东西啊。他们把整个圣经分成七个时代，啊，以前我的牧师也是七个时代的，时代论的，好，啊，他们把就是说这些八福的福气呢，是在天国时代你才会承受的，才会能够成就的那些应许。所以时代都能跟随。时代论的跟随者呢，虽然承认基督徒的确能够从登山宝训的原则那边跟应用在他现实的生活，但是他们仍然抓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节，认为整个登山宝训是完完全全的纯律法，啊，完完全的纯律法。我们怎么看呢？我们要知道八福的第一条就已经宣布了人是需要靠神的恩典的，而不是人的工作来获得，人的功劳来获得这个救恩。 因为他保证了虚心的人，就是那些在灵里贫穷的人，在灵里受伤的人，或者以至于不能够献上任何功劳的人，必能够得作，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必能够得作神的国。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宝训里所强调的义，他有个义，而这个义呢，是一个内在的义。等一下我会再讲，我们应该怎样从八福中来切入，来解释，来明白这个义呢？这个八福中的义，我们用马丁路德的一些思想去明白它。马丁路德认为登山宝训就好像一套新的律法，没有错，像旧约中的律法一样，但是它包含了两个神圣的目的。好，第一个，他指出非基督徒不能够凭自己来取悦我们的上帝。他指出非基督徒不能够凭自己来取悦我们的上帝，因为他们不能够遵行律法。我们知道啦，从圣经里面知道律法叫人什么？知罪嘛。所以当他们要来到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才能够使罪得赦免，他们才能够来到这个福气的当中，这个神的家的里头。第二，登山宝训也告诉那些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以称义的人，得以称义的基督徒，要怎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讨上帝的喜悦。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宗教改革家或者清教徒所总结的一样，甚至是我们这些走改革中路线的人也是这样的去接受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律法领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座前，让我们知罪，并且因着耶稣基督得蒙赦罪，也因为基督也差遣我们回到律法里面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重点啊。好，喜欢写的人我再重复，律法让我们知罪而领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我们得蒙赦罪，而基督又差遣我们回到律法里面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都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还犯罪嘛，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嘛。呀，好。第二，是不是靠律法过活？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靠律法过活？不是哦，靠什么过活？靠恩典。我们的的确确是靠上帝的恩典来过活的，因为我们信了主人，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会犯错。什么叫属灵人？我很喜欢讲这个东西。什么叫属灵人？属灵人是不是拿这本大大本的圣经啊？最好创作牧师袍啊，如果你上面有一个双角更好啊，那个啊主教那种啊，这样走，这个是属灵人哦，哪里可能不是属灵人？他样子一看就像主教了，是不是？什么是属灵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心目中的属灵人是怎样的？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很简单的。属灵人呢、啊，不是那个灵铛的灵哦。属灵人呢、啊，就是对罪特别敏感。当一个人对罪特别敏感而远离罪的时候，这个是属灵人。还有这个只是一半了哈，还有另外一半。一个属灵人也应该是一个知道什么做什么会讨上帝喜悦的人。所以是两方面哦，一个是对罪的很敏感而远离罪。一个是知道什么是讨上帝喜悦的，对不对？而做那些事，这个就是一个属灵人。你看那个小孩子跟爸爸讲话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是比较懵懵的，比较笨一点的，拿不到礼物就在那边大闹大吵，对不对？还是有一些小孩子是很精明的，你知道吗？他知道做什么东西说什么话是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他不说不做， 他专门做那些爸爸妈妈喜欢的事，考试考高高分，在人的面前言谈举止非常达人达理，哇，爸爸妈妈觉得脸上非常有光荣。哎，你要什么我买给你啊，我带你去哪里哪里玩啊，是不是？哎，爸爸妈妈开心嘛，有这样的一个听话又聪明又读得很好的一个孩子，谁不要抢着要的，是不是？那我们怎样去讨上帝的欢心，也是一个做属灵人应该有的一个条件。实实在在的哈，许多人在开始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人们已经感觉到戒守了。你在刚刚开始，如果你回想你，我刚才讲了，你回想你第一次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做不到的，很难做的。你没有，你回想一下，老老实实啊，你回想，哎，我已经开始，我第一次读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好难做，有没有搞错？啊，除了 buff 以外，你再继续读下去，还要给他打脸的哦，我哪里要给他打脸？岂有此理，是吗？你敢打我脸，我爸爸都不敢动我的脸，你敢动我的脸，是吧？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在里面，所以我们到整这个是一个很难达到一个理想来的。对我来讲，至少是一个理想，我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我还继续学，在学。但是我们怎样能够拥有这个内在的意义呢？怎样？或者说，愿意转过另外一边给他打呢？或者说又愿意去爱我们的仇敌呢？谁没有仇敌的举手？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仇敌哦，老老实实哦，在上帝的面前哦，你能够爱你的仇敌吗？不是单单原谅哦，原谅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就是了，对不对？圣经耶稣教你爱哦，哪里爱得下，不讨厌他已经很不错了嘞，不跟他一般见识已经很不错了，还爱他哦，要么搞错，爱你的仇敌好像没有什么可能了。在这一点上呢，登山宝训可以说呢已经比摩西的律法更加的超越，更加的高峰了，因为它指向我们一个内在的意义。好像来了，它谈到你内在的意义，他是指向内在的意说的，是亚当的后裔，我们这些人啊无法达到的。在我们读巴布来做什么？他是在对我们的罪嘛，我们做不到嘛。所以他只能够对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我们就要问哦，这难道是登山宝训的目的吗？我今天问了好多好多问题啊，这个是不是登山宝训的目的？除了刚才提过的，在八夫里面的第一条里面，耶稣再没有很明显的这样说，我要这样说哈。除了刚才在八夫的第一条里面这样说过，耶稣没有再很明显的这样说出来。可是，在全本呢新律法中。哦，你谈到所谓新律法就是保罗书信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去看的话呢，就好像跟你在旧约里面所读的一样，都隐藏着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很简单，就是刚才我讲了嘛，律法叫人知罪，直到我们真的是无助，我们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马丁路德后来又更加清楚的表明，基督耶稣并没有在登山宝训中谈到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够成为一个讨他喜欢的基督徒，但是他却指出，除非我们是基督徒，他怎么讲啊？除非我们是基督徒，又借着神的恩典，否则没有人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也没有人能够活出这样的行为来。听得懂吗？马丁路德在讲，你听得懂吗？他没有告诉你说你要讲做讲做讲做，因为你做的本身也是一个行为。我行善呢，我行善呢，谁跟你讲行善还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你？你能够行善还是出于神呢？所以他不告诉你你讲做讲做讲做能够得这个福气。而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是因信称义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而天天有一个悔改的心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过着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你的身上，圣灵就引导你，保守你，扶持你，安慰你，警告你，更新你，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才能够结出一个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因为这样呢，你才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行为出来。整篇登山宝训预先假定了人已经接受了福音，有了信仰上的转变和新生的经历，并且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登山宝训描述了重生了的基督徒的样式即他应该有的表现。因此八福列出了神是给那些能让神逃走的人所享受的福气。我再说，不是功劳的赏赐，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在你面前全然无力，我们是软弱的一群，但是我们知道你必不离弃你的儿女，你不要赐给我们力量，借着主你自己给我们的话，我们好为你发光。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愿意豁出主你要我们所豁出那馨香之气，以至于我们能够讨主你这些喜悦，归荣耀与父你自己。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豁作不是白白的豁，我们有个使命，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把更多的人带到父你面前。无论是身教，无论是言教，主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是你的管子，他们能够来到主你面前，来相信主你，接受主你自己，成为个人的救主。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有软弱，你的话跟你的圣灵的引导继续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你自己人的话停止的时候，主啊，你继续不断向我们说话，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察验我们人的心最抵触。因为主，你曾经说你在暗中察看我们，包括着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主你而活，为了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以至于我们在见主你面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称呼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帮助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主你而活。谢谢主，这样简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